然后呢，其他这个其他这个小老大、老二、老三呢，哈，给老大得三钱，他这个时候要起一个中品的罪。然后呢，这个老二老三，他们只有得一钱，那就要解下品的罪。好，所以这样子的话，就是说到五人，就是说师父他虽然只有得到一钱，但是呢也是结上品罪的情况，因为他是教唆者。结果对方某甲损失了六钱，好，那所以说师父还是要结这个上品的罪，所以各得一上罪一中罪，师父得上罪，然后这个弟子得中罪。然后第二段他说自业不合叫他业，合就是同，相同的意思，制造的业不同叫他的业，但得一中罪。所谓制造业就是指的弟子，弟子他自己去造，那么教他呢指的是师父，师父教弟子去做，那弟子是制作业，那师父呢是教他的业。好，所以这两个不一样，所以制作业的话只有得一个中品罪，那师父的话呢要结一个上品的罪。好，所以此一因之。好，各位想一想哦，怎么师父徒弟的哦，你把它画个表啊，把它列出来，好，然后你就会很清楚了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请看到58面，寅午举离处，讲到第五个缘，这个犯偷盗第五个缘，举离本处。举离本处的话呢，就有个狭义的定义来说，比如说这个杯子，你把它拿起来，只是拿起来一。就是拿起来，但是还有一端连在桌上，这个时候还不叫举离本处。你把杯子完全拿起来了，这个时候才称为举离本处。好，那这个是举离本处的一个狭隘的定义。但举离本处还有种种广义的定义。好，就是底下释超所说的十种定义是举离本处广义的定义。好，我们看到释超云这个文。释超云：一、文殊承办离处；二、言教力；三、移标相；四、堕愁；五、异色；六、转齿；七、离处名不离处；八、不离处名离处；九、无离处变离处；十、杂名离处。好，我们一个个慢慢的介绍。在讲之前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各位在学这个道界的时候不要觉得太繁琐，因为这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常常会碰到的情况。那就像前面讲的，这个识得之人尚且难免了、啊。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学戒的话，我们过去无量劫的这个贪婪的习气啊，这种偷盗的习气是很重的。我们如果不学戒，我们就很容易侵损别人的这个财物，就很容易犯偷盗。所以在这个偷盗当中，我们会花了更多的时间来跟各位介绍。那我们在学的时候呢，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不要把它当成一种纯理论，然后同时能够耐的性子。然后慢慢的去学，学了之后呢，以教造心。所以以教造心就是说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常常去对照自己的行为，对照自己的心，跟前面所说的这种五种因缘啊，具五缘成幻这五种因缘啊，相应不相应？如果相应的话呢，赶快离开这个因缘；不相应的话，当然继续保任。好，我们开始介绍这个举例本书的情况。第一个，文殊承办离处，文殊如果承办，这个时候就称之为举离本处。好，比如说今天我们做一个这个法官或者做个律师，然后呢帮人家伪造这个地契啊，这个土地的这个契约书，那你帮人家这个伪造这个土地的契约书的时候呢，你这个笔刚开始写下去的时候，如果就停了。这个时候解中品的罪，如果写到最后签名啊，所有程序全部都完了，在整个程序完了时候，这个时候就解上品罪，南无就沉重。那这个时候土地还是在本处啊，你当然不可能把它举起来，但是土地因为你这个契约书把伪造契约书成立了，然后使某甲受到损失，那这个时候南无就解重。好，第一个文书承办离处。第二个呢，言教力，这个讲这个言教啊，这个话说出去了，事情成就了，就犯偷盗。比如说，这个某甲跟某乙两个人来争一块田，这个地，田地。那某甲说这个地是他的，某乙说是他的， 结果呢，请一个中间人来裁决。就这个中间人，他收了某甲的贿赂，他就说这个某甲这个地是属于某甲的。结果原本这个地应该是某乙的，就判给某甲。这个时候，当他言说一成立的时候，就这个满五就直接重罪了。哦，就这个这个这就属于这个就偷盗罪就成立了。在这地方，附带跟各位讲啊，这个讲到前面讲到这个生物啊不可以侵犯的情况啊。在这个地方跟各位讲，尤其这个像寺院的这个地哈，各位要是有机会碰到这个寺院地的处理，就要很注意哈，不要有这种侵占寺院地的这个情况。在这边跟各位讲个例子了哈，那当然这个例子也是因为各位有信心，对佛法有信心，我再跟各位讲啊，各位不一定要随便讲出去。好，这个例子就是说啊，这个我学员在莲寺的时候听到一个消息，以前那个莲寺隔壁啊某家。他们呢、啊，就故意啊侵占莲寺的地。他们怎么侵占呢？他们就把这个莲寺这个地标啊移过来，移进去一点，然后他们地就扩充了，莲寺的地就少了。结果我师父就警告他说啊，你这个人哦，这样很不好哦，你这样侵占这个三宝地哦，因果会很重哦，那这个会以后会很不好哦。就那个人他不信佛，他想哦，你们出家人还恐吓啊？他想说怎么？他说这种恐吓的言辞。当然我师父绝对不是恐吓他，结果呢果然不没有多久，后来那个人他的小孩子啊在那个田里面呢、啊、在那个玩的时候就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，然后被那个树枝插死。所以这个还只是花报而已啊，那真的果报那是非常非常非常好非常不好的。所以在这个寺院的地三宝地我、哦、在处理的时候要很小心哦，绝对不能有侵占这个三宝地的这个情况。好，接着看到移标像，好，移这个地标的这个相貌。比如说，这个就是我刚讲这个，刚刚讲那个莲师那个侵占地的事情，他就是移标像啊。他把这个标这个地标呢，从他家的地方移到靠近莲师的地方，然后他地就扩充了，那莲师的地就少了。那这个时候从移标像，那移标像的话呢，怎么判罪？比如说。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地有两个地标，那如果说他只有举一个地标的话，这个时候解中品的罪。如果他连第二个地标也移走的话，两个地标都移走的话，这个时候就解上品不可悔罪。好，乃至他这个地标稍微移动一下，以恶心呢、啊、哈，不是不小心的，以恶心侵占的心移动一个头发的距离，一个脉的距离，都是一样满五劫重。好，因为这个土地是无价的嘛。那这个地很深啊，深到地壳啊，这是没有办法估价的，所以他就只要移一小段距离稍微移动那就解罪。